大家好，我是90后创业者孙雨辰。我的新书《这世界既残酷也温柔》已于今年的3月15号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欢迎你到京东图书与我相遇，谢谢。
下面我们进入了一个长的环节啊，冯董和四位90后创业者，那我先做一个话题引导。首先呢，我要问孙雨辰、张宏德和伍星宇，那个这个问题不属于杭政市，因为杭政市没毕业。这个问题是毕业就创业，你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我跟孙雨辰认识的那年，一直到现在这几年我们参加的活动当中，总会被问到。对，首先讲一下我和雨辰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经历啊，也不算是题外话。我俩在2014年的时候认识了，最早认识的时候就是在一场腾讯的这样的这个活动上，当时腾讯公关部在2014年的下半年，办了一系列的论坛，主题就是各个领域的优秀的90后的创业者，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经历。然后今天可以看到，这个雨辰已经变得非常优秀了，而我还在这个创业者的这个生死线上挣扎。然后今天很荣幸被他请过来站台，就是来给他捧哏的。对，我一直跟他说，我既是给他捧场，也是给他捧哏的，所以说今天还是想跟他聊一些之前没有聊到的一些话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这个毕业没毕业就创业，收获是什么，遗憾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中国过去这30年大的一个经济周期里面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浪潮。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未来的也好还是过去的也好创业者他都不具备的一个先天的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像孙雨辰这样非常幸运的就是天生掉了好多次馅饼的创业者其实非常少，就是人的一生能够遇到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决策的节点，普通人可能也就2到3次，非常幸运的人可能也就7到8次，他属于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可能遇到了10几次。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可能现在很多很多，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大学生同学，包括一些外面的这个已经工作的朋友，大家都在看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在一些很牛的一些创业榜单上，都会发现，哎，有一半的人是大学以上的学历，比如说本科、研究生、博士，还有一半的人是没有拿到大学以上学历的，甚至小学、初中或者高中。然后大家就会想，啊，是不是我就算不去上大学？或者不去读研，或者没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我也能和这些有了大学学历的人一样，能够比如说进到什么新财富500人榜单，或者创一个很好的公司。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还特别深入的想过这个事儿，还查过一些数据，包括刚才我还在翻，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统计的资料，就是说中国到2014年，截止到2014年，中国的大学生人数是2468万人。就是包括了已经大学毕业拿到大学文凭的人，那么可以算一下没有拿到大学文凭的人有多少人，至少10亿人吧，对不对？中国现在保守估计有15亿人，我们就算有10亿人没有大学文凭，有2000万人有大学文凭，那么你拿到大学文凭以后可以获得成功的概率就是别人的50倍，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对于是不是不毕业就创业还是毕业就创业，大家一定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能遇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如说你可能所掌握的学识的程度已经超过了你的老师，这就像美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什么盖茨啊、乔布斯啊、扎克伯格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我学上不下去了我才这个辍学创业或者怎么样，而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老师，他们老师又满足不了他了，他们才这样选择。而在中国可能有一部分的创业者，他并不是说我能力已经非常优秀了，而是说可能我学上不下去了，我会给自己找一个别的出路。所以说大家在这件事上一定要自己想清楚，这个是你在跟所有人去咨询或者去求教的时候，别人都不可能知道你最本真的一个初衷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还有第二个就是对机会的把握，就有时候一些机会呢，就像刚才雨辰说的，只有靠自己，不能求别人。包括你在做一些重要决策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说啊，我找对象都是我家里包办，我找工作都是我家里包办，但是那样的生活是你们想要的吗？不是。那样的生活你们以后会满意吗？不一定，对吧？有可能你家里确实能给你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当然人生就是在赌博嘛，就是在，我觉得人生就干2件事儿， 一件事是在等待，第二件事是在赌博。其实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在等待赌博，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很多创业圈的人，包括投资人，他们都喜欢打德州，就是打德州的时候，他们能发现一个小小的牌桌上，就是融合了他们这一辈子经历的所有事儿的非常精华的一些决策，都在这里面。所以说，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说能够从表面看到的。就像刚才举那个例子，新财富500人榜里有一半的人是拿到大学文凭的，有另外一半是没有大学文凭的。那可能大家就会说，我是不是大学不毕业也行？其实并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像我就属于是拿到了大学的毕业证，而且是大学顺利毕业以后，公司还是非常顺利的在做着，但是我是在大三的时候就出来创业。所以我觉得在有一些时候需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有些事情不能够耽误。对，但是可能你在既上学又创业的时候也会失去一些就是人生的另一方面的乐趣吧。可能有时候你创业所得到的快感比你干别的事儿得到的快感多得多得多，就这么简单。谢谢。
行，我先纠正一下，慕言我是80后。
其实我知道，这样介绍显得更好一点。
对，多谢给我包装。
然后80后一定要控制一下发言的时间，90后可以稍微长一点。
对，在90后圈里不太好意思说，不在，不过因为我坐在这个冯哥边上，其实就很好的一个过渡。
咱们还有好几个问题呢
啊，
可以说出来。
对，其实就是我是那个毕业以后，其实在我老家工作过一段，但是刚才就那个雨辰这话题，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不要创业，其实早一点，当年第一次，我记得我那会儿也是上初中的时候吧，13岁时候开始也有一段经历，开始就那个折腾这创业的事儿。所以我后来我们那个比如公司在自己创业历程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说一轮一轮的这个高管的这个团队升级啊，然后更新换代，后来我发现其实你如果作为一个创始人来说的话，可能越早的话去接触你想做这个领域，可能是越能给你一定的这个就是先发者优势。但是你如果说想用这些高管的话，尽量可能还是说就不要说是刚大学毕业那种高管，比如说像这个孙雨辰肯定不适合当高管，一定是适合当老板，是吧？高管的话就是找一个可能是有过比如说10年或者是更长，他去来辅佐你啊，去做一个公司这种这个职业经理人啊。但是如果创业者本身作为老板的话，可能是比如大学毕业也好，或者说像正式这种大学辍学创业，是因为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在行业做得很好的一些这个我们这些各个行业的一些领袖，很多其实他也是很早，可能是中途啊就是辞职，或者说中途可能大学刚毕业或者甚至没毕业就开始创业了。其实他是那会儿可以比很多后来发现比如说五年或者6年吧，在尤其移动互联网可能3-4年晚了一步没 catch 那个大的这个浪潮的时候那可能就错过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历史机遇点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老板大学毕业以后做还是挺好就是可以捕捉好这个时代浪潮点控制好时间
我再讲讲我自己对刚才那个话题的看法吧。我觉得毕业创业这个事情我个人其实前面那个演讲把我的观点讲得挺清楚了。我觉得如果要创业，那就越早创业越好。其实不一定毕业，就学校时候就开始。像我黄正士和古新宇都是学校时候去创业的，就一会儿黄正士的故事更精彩，莫言一会儿会问他。我觉得就是根据我刚才这个 serendipity 这个定律是吧，你只要在那个领域待得越久，总有好事会撞上你当然前面你战略还是要确定对了。我相信比如说如果我还没毕业就开始种田连种10年，可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是吧？所以你还是得待在这种 serendipity 比较密集的行业，就是像互联网就是它就柳暗花明，2-3天几个月就一个热点，不知道哪个就哐就给你撞上了，你就一下子起来了。所以就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你得越早创业，你撞到这种 serendipity 的几率就越高。其实跟你其实真的做得好还是坏关系真的是不大。举一个就是从我们原来的比特币创业的例子，我当时其实毕业的时候也就创了在比特币领域，其实因为比特币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当时才待了6个月，你就算是领域专家那些人都不知道比特币是啥，你已经侃侃而谈，而且讲的谁谁不就那样吗？感觉是这个领域的老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领域刚诞生， 所以呢，就是其实你创业越早，在每个领域待的时间越长，就很容易抓到这些机会。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比较赞成这个观点的。
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稍微简化一下，这个问题是要求每个人都要谈一下他经历的残酷，还有他经历的温柔。正式进来。
刚才其实这你说了一些这个好故事不好的故事，我就说一个简短的非常让我那天发现了特惊悚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前几天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一个跟踪定位器，就是跟那个新闻里演的那绑架的那种，对，作案工具一样。对，当时我这个真的是惊出一身冷汗。这个是
不，他不一定是男人装的，
这个够残酷的。
他可能是温柔。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稍微补充一下，我觉得核心原因是因为黄正是吧，老开他那辆宾利车，啊，我在这个书里面写了，90后啊，30岁之前不买车，就
我马上决定那个卖了，然后从此以后那个不开了，对，我只叫专车。
对，只叫专车，就没有被安定位器的苦恼啊。
其实，在我现在的眼里，已经没有残酷，也很少温柔，只有存在，所以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跟那个温柔跟残酷相关的说，其实我要说是温柔，但是其实我感觉就是说能有像这种一路你要创业的话，像而且结合刚才雨辰说的那个对 serendipity 啊，其实你确实是能遇到像很多像冯哥这种就是贵人，其实他会教你怎么面对这个生活中的残酷，因为你创业的时候各种就是像冯哥说，其实都经历过了，是吧？这个女人的事儿也好，这个兄弟背后捅刀子也好，兄弟背后捅刀子，这个就经常嘛。但是你要是没有这种大哥什么教你一下，或者是有些贵人帮你一下，我操，那你有时候这个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就有时候，所以冯哥后来也帮着变成我们股东了，其实持续不断的帮着我们怎么处理女人的问题跟那个。
哎，我一直以为你不是一个租房的网站呢，所以住百家，你在总谈女生，
这高境界了
啊，
吃百家饭，睡百家床，但是不是我，就是
好
用户。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台上的6位都是被上帝眷顾的人，就应该都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温柔，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创业的公司都非常非常多，都成百上千上万几十万，但是能真正拿到融资走到最后事业有成公司现金流为正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世界的这个温柔每天都能感受得到，就像冯总刚才讲的，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感受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你也不能够失去那个面对残酷世界的心，就是你永远要对世界保持一种敬畏，保持一种警惕，就像这个长辈经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你一定要对你的朋友世界上的人报以温柔，但是如果他们要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你，你也需要用你的方式来武装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在融资的时候，其实谁都不是说像刚才雨辰不也讲了吗，他融了多少次最后才拿到那个钱，当然结果是美好的，但是过程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说要创业大家还得想好，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我呢自己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当然也是看看冯总的书啊，包括野蛮生长啊，平常跟冯总聊天，我现在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体会，也是刚才冯总讲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残酷和温柔，无论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去历史上看都之前发生过啊，就像冯总可能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可能自己甚至都经历过，但你如果没有经历过，你至少去看历史其实都发生过，是吧？比如说你最残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连屠城这样的事情，是吧，包括人吃人的事情都发生过，这个你在跟你创业时候碰到的那一点小挫折相比，这简直太一般了，是吧？然后也包括温柔啊，就有贵人相助，有很多人的帮助啊，就是这样的。其实包括人生中的逆袭故事，其实从来也都是不缺的。 所以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所以我其实这些年开始特别喜欢看历史书。因为呢，就是历史书啊，就是会让你看到就一个人大起大落，什么样的事情它都会发生，所以最后你就会在自己生活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能我觉得也变得特别淡定吧。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特别重要啊。好，谢谢。
所以你看，这个有经历的人最后谈残酷少，谈的还是温柔居多。